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5年4月10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华盛顿时间凌晨5点。下面为您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地区峰会召开之前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这是美古两年数十年来的最高级别官员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星期四晚间与罗德里格斯会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并说双方都认为取得了进展。这位官员没有说明双方取得了哪些进展，但强调双方将继续致力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推特上发表了克里与罗德里格斯握手的照片。克里和罗德里格斯即将出席星期五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峰会。美国政府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也将出席峰会，并可能在会议期间与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进行非正式会晤。奥巴马星期四说，他将尽快做出决定，是否将古巴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名单上拿掉。奥巴马去年12月宣布，美国将与古巴恢复邦交。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防止叙利亚首都耶尔穆克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大马士革已经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控制之下。潘基文呼吁向被困在大马士革南部这个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这个难民营，那里有18000名巴勒斯坦人。这个难民营里曾经居住着17万巴勒斯坦人，在过去近2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叙利亚军队的围困之下。救援物资只能偶尔进入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高级官员星期四说，他们已经和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赶走占领难民营的激进分子。沙特领导的针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空袭进行了2周，但是没有能够阻止反政府武装在也门各地的攻势。什叶派反叛武装及其盟友部队星期四已经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丁城的中心地带，以及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也门东南部地区。沙特联军发言人阿拉西里将军星期四否认胡塞武装的进展，指出只有零星的小部队取得进展，而且他们将被消灭。他说，反叛武装各部之间的通讯已经被切断。索马里政府悬赏捉拿11名青年党头目，包括这个激进组织的首领和被控策划上星期肯尼亚大屠杀的主谋。星期四宣布的悬赏令称，抓获艾哈迈德·奥马尔·阿布·尤比伊德将获得25万美元的奖金。抓拿另外10名重要人物的奖金从10万到15万美元不等。索马里政府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索马里语组说，通缉犯中有穆罕默德·马哈茂德，他被控策划了对肯尼亚加里萨大学的袭击，那次袭击导致148名学生丧生，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牙买加警告说，中国不可以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把小国用胳膊肘拐到一边。奥巴马在牙买加向市民讲话时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助长了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面积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这个地区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相关建设是完全为了完善岛礁的功能。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我是 Danny。
我是杨林。 Danny， 今天你来介绍咱们的节目内容吧。
With pleasure。 今天咱们要去健身房锻炼。
236 237,
要看看到异国他乡求学的感受。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要聊聊用瑜伽减轻压力。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拍马屁和黑洞。
Danny, 节目介绍完了，有件事我可得问问你呢。上次你说帮我修电脑，都快一个月了，你到底修好没有啊？
当然修好了。I'm just installing some cool programs to your computer. You need to trust me, Yang Lin. I'm quite tech savvy.
真的吗？那好吧。不过你刚才提到一个说法 tech savvy. 今天的学个词儿就要教这个 savvy.
Learn a word. Savvy.Savvy is spelled S-A-V-V-Y, savvy.
Savvy, 机智的,聪明的。
Savvy job hunters use th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LinkedIn to gain all kinds of information.
经验丰富的求职者通过职业社交网站 LinkedIn 获取各种信息。我们可以在 savvy 前面加上一个特定的范围,形容一个人在某一方面很在行。比如说,
My friend Jack is really computer savvy.
我朋友 Jack 对电脑特别在行。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are relying on group discount websites to connect with tech-savvy consumers.
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团购网站更好地为精通上网的顾客服务。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avvy, savvy, savvy.
Donny, I want to become more computer savvy. So next time my laptop breaks down, I think I'll try to fix it by myself.
So you're saying you don't need my services anymore?
你怎么听着跟修电脑的小公司似的，生怕顾客跑了。
你倒是提醒我了。I should start a computer maintenance company on the side and earn some extra money.
你要是真的开这么一个公司，生意肯定差不了。那些大的电脑公司服务质量可差了。每次遇到问题打给客服求救，总是电脑接电话，把我指使得晕头转向。
I know. We have a way to describe how you feel. It's like being in a black hole. 咱们来听下面的美国习惯用语，看看这个短语怎么用。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40讲，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在打电话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遇到自动语音系统，比如打电话到银行问一个问题，总会先是机器来接待你，让你针对自己需要的服务按某个按键。而有时候你做了好多选择题，按了好多键，电话那头却总不是真正的客服人员在说话。这时候作为消费者的你不免头大，这可以用一个习惯用语来形容，那就是
A black hole. Black is spelled B-L-A-C-K and hole, H-O-L-E. A black hole.
天文学上有个 black hole, 黑洞，任何物质都能被黑洞吸进去，哪怕是光。那在习惯用语中 ,A black hole 也指深渊，让人迷惑的空洞。在刚才这个打电话的情景中，消费者被自动电话系统指使得团团转。
They feel they're lost in a black hole.
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如坠云雾。在下面这段话中，黑洞跑到家里来了，我们来听听是怎么回事。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这段话是说，在我把书借给儿子看，就不用想着还能拿回来了。他跟我说，书就在他的卧室里， 这就意味着我的书被埋在了他书桌、家具和地板上到处散落的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面。任何东西进了这个屋子都会不知去向，他的屋子简直就是一个黑洞。
这个情形我似曾相识。大学时我有个好朋友，看上去白白净净的一个女孩，就是不爱收拾屋子。借给她的东西她永远不还，都说找不到了。
I'm afraid they all vanished in that black hole of hers.
恐怕这些东西都消失在她那如同黑洞一样的屋子里了。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 don't ever expect to get the book back that I lent to my son. He says it's somewhere in his bedroom. That means it's among the countless piles of stuff scattered across his desk, furniture, and floor. Whatever goes in there disappears. The place is nothing but a black hole.
刚才我们说到的例句都是因为人不爱收拾整理，导致屋子凌乱不堪，东西才容易丢。另外呢，还有一种情况也容易让人找不到东西觉得晕，那就是地方太大。下面这个例句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听一听。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at least 8,000 people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这一段是说，今年的会议在一个崭新的会场召开，来开会的人至少有8000个。我觉得这个会场太大了，我不喜欢这么大的让人犯晕的地方。地方这么大，人这么多，很多人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再见了。我希望能在小一点的地方开会，那样更有可能遇到熟人。
别说会场了，出门背个大一些的包包，东西就往往很难找到。我老公啊，就经常笑话我说，我找个钥匙也要把头伸进包里搜索一番。
He said my purse was a portable black hole.
他说我的包就是个能移动的大黑洞。好，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This year's conference took place at a brand new facility. There must have been 8,000 there. That was far too big for me. I don't like such a black hole. You meet people that you never see again because it's so huge. I prefer a much smaller site. There are greater chances for running into people that I recognize.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a black hole， 意思是让人犯晕的黑洞。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有时候真的感觉在社会上打拼就如同 entering a black hole， 周围人才济济，自己的小聪明小本事啊根本就显不出来，更别说得到领导的赏识了。
So, you want your talent and hard work to be noticed by your supervisors, eh? You know, there's a shortcut to do that. 拍领导的马屁。
啊，我还以为你有什么高招呢。
Trust me, it works every time.
这么看来，你是个行家呀。那天我问你拍马屁用美语怎么说，还真是问对人了。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杨林要问的，拍马屁。
杨林 ，What are you reading？
我在看一本畅销小说，讲的是白领们在公司里奋斗的事儿。
But you're still a college student. Why are you interested in the life of office workers？
先学习啊。我看了这书才知道，这小小的办公室里有那么多明争暗斗。哎，对了 ，Donny， 用美语怎么形容办公室里的勾心斗角啊
？You can use the term office politics.
Office 是办公室 ，politics 是政治。Office politics 办公室政治就是指同事们之间的勾心斗角喽。
That's right. Office politics are very common at the workplace. Some people say the office is like a modern jungle, and only the fittest can survive.
哈，你说办公室是现代丛林，适者才能生存。可以想象。虽然我还没上过班，可是即使在学校，处理同学之间的关系也是门学问呢。
For example?
比如啊，我们组长就特别爱拍老师马屁，大家都不喜欢他。对了，这拍马屁美语怎么说啊？
You can use the phrase to suck up to somebody. Suck is spelled S-U-C-K. For example, your team leader sucks up to the teacher, so other students don't like her.
大家都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一点也没错。老师对我们组长可好了，偏心。
Teachers are no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That's unfair to other students.
你说的 play favorites 就是偏心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可是啊，上司、家长、老师难免 play favorites， 有偏心的时候。哎，看来哪里都有 politics 啊。
别感慨了，说说你今天都学了什么吧。
第一，办公室里的权力斗争是 office politics。第二，拍某人的马屁是 suck up to someone。第三，偏心叫做 play favorites。
Teachers aren't supposed to play favorites, but it never hurts to be on a teacher's good side.
To get on the good side of someone 就是赢得某人的喜爱和信任，对吗？
没错。
那当老师喜欢的学生当然好了，不过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能和室友们和睦相处。对了，上次咱们不是在美语三级跳里面讲了两个室友初次见面的事儿吗？后来怎么样啦？
听听就知道啦。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你是哪里人单元的终极课程。
Kevin and Jose are new roommates who are meeting each 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Jose is from Mexico and is telling Kevin about his experience coming to America.
Professor Bowman, 不知道 Jose 对美国的印象如何？
Let's listen and find out, Winnie. In the first part, listen for the phrase every walk of life, meaning from many different backgrounds.
So, Jose, what do you think of America?
I like how friendly the people are, and I also like the fact that America is so diverse.
That's true. America is very diverse. You can find people here from every walk of life.
I know. For example, in Los Angeles, there are lots of Latin American communities, but there is also a big Chinatown with lots of Chinese.
Yeah. You know, in the year 2000, 36% of the people living in Los Angeles were born overseas.
36% 的人都是在外国出生的，那洛杉矶可绝对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
That's right, and it's becoming even more diverse. What else does Jose like about America?
Jose 还觉得美国人特别友好。
Right again. Now let's find out what Jose thought was very surprising about America.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ere there things in America you thought were really strange?
Well, I couldn't believe how big...All the cars were. Why do people need such big cars?
Maybe because they have lots of children?
Maybe some do, but I think most people just think they look cool driving a huge truck.
So, Winnie, did you hear Kevin ask Jose about culture shock? What do you think that is?
Culture shock.就是文化冲击的意思。美国人喜欢开大车，这让 Jose 觉得很奇怪。
Exactly. So, Winnie, did you have any culture shock when you came to America?
当然有啊，美国人啊喜欢往地上坐。
Don't Chinese people sit on the ground?
中国人啊不太往地上坐。还是让我们继续来听听 Kevin 跟 Jose 的对话吧。
Do you ever get homesick?
I get homesick from time to time.But when I get homesick, I can send my family an email or talk to them on the phone.
Sure, I think it's natural to get homesick now and then. But with today's technology, it's easy to keep in touch.
Yes, my hometown will always have a special place in my heart.
Oh, 可怜的 Jose 说自己会想家 ,homesick. 可我不太明白的是他说 from time to time, 这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from time to time means sometimes. You can also say now and then.
哦,我知道了,就是有时候的意思。那 keep in touch 呢?意思是保持联系吗?
Yes. In the next section, we'll find out what was hard for Jose when he came to America.
W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about moving?
I had a hard time getting used to my new life. I'm used to having a lot of family to support me, but in America,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Yeah, that sounds hard.What do you do to deal with the homesickness? Do you watch Spanish language TV?
Oh no, that just makes me more homesick. Usually I just study a lot, so I don't have time to think about it.
Yeah, sometimes hearing news about your home country makes you even more homesick.
Winnie, did you hear how Jose deals with his homesickness?
他说啊，自己埋头学习，这样就没有时间想家了。否则越看西班牙语的电视节目，就会越想家。
That's right.And what is different about life in America for Jose?
他在墨西哥周围有很多亲人可以帮他，但是到了美国，他就要学习独立。He has to get used to being on his own.
That's right. It is often hard to get used to life in a new country. Tune in next time to learn more about moving to America.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Jose 说的想家 homesickness， 我真是深有体会呢。像刚来美国的时候，谁也不认识 ，I had to do things by myself， 一切都得靠自己。It was quite a stressful process.
Yeah, but you got used to it and adapted pretty well, as far as I can tell.
这不是后来慢慢认识了好多朋友吗？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朋友、同事帮助解决，最好不过了。
That's right. 在下面的礼节美语中 ，Claire needs help from her colleagues. Let's listen.
礼节美语。
Claire 最近工作压力大，我们听听 Jim 告诉 Claire 该如何减压。
There are lots of options for dealing with stress. What do you find works for you?
I have no idea. I've tried ginseng, herbal teas, nothing seems to work.
Oh, look, there's Tina. Tina is a yoga fanatic. She swears it's reduced her stress levels significantly. Hey, Tina, got a second?
Hey, Jim. Hi, Claire.
I was just mentioning to Claire how yoga changed your life.
要给自己减压，有很多
options
可供选择的方式。但是 Claire 说，她尝试过
ginseng
西洋参
herbal tea
草药茶等等
，nothing seems to work
好像都不管用。正说着，另一个同事 Tina 正好路过，被 Jim 叫住。原来
Tina is a yoga fanatic.
Tina 特别热衷瑜伽。
Fanatic is spelled F-A-N-A-T-I-C, fanatic.
指对某事特别热衷和投入的人。Tina 说，做瑜伽帮她大大减轻了压力。瑜伽真有这么灵吗？我们听听 Tina 是怎么说的。
Oh yes, I'm totally addicted. When I'm there on my yoga mat,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 It's such a peaceful feeling.
Do you think the exercise part of yoga is what helps reduce stress?
Yes, but there's also a spiritual element. You take a little time to concentrate on yourself and forget about the world. Are you feeling stressed, Claire?
Tina 说自己
I'm totally addicted to yoga.
意思是我做瑜伽特上瘾。
Addicted is spelled A-D-D-I-C-T-E-D. Addicted.
意思是对某事上瘾。她说坐在瑜伽垫子上的时候
I'm able to tune out the rest of the world.Tune something out.
意思是把某事排除在外，完全不去注意。Tina 还说，做瑜伽释放压力，不仅是因为瑜伽里有运动的成分，还因为瑜伽带有精神上的元素。
The spiritual element.
让人忘却外部世界，身心放松。 Tina 问 Claire 是不是感觉压力很大。Claire 回答说
Big time. I feel like I'm treading water, but not getting anywhere. I'm constantly frustrated.
It's funny, but relaxing is actually quite difficult.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That's right. I still think about work even when I'm trying to go to sleep.
You really have to make an effort to relax, and each person is different.
Claire 说自己最近感觉压力特别大。
I'm stressed out big time. Big time.
有强调的意思，表示特别，非常。她还说自己好像永远在踩水，就是不往前走。Tina 说想让身体放松还真不是一件容易做的事儿。
Our brains are so revved up. It's really hard to slow down.
大脑过于兴奋，想松弛下来很难。
Rev is spelled R-E-V.Rev up
是加速、快速运转的意思。 Claire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Tina 说的对，现代人上班压力大，即使离开了办公室回到家， Our brains are still so revved up， 脑子也还想着工作，轻松不下来呢。
That's right. So you need to find a way to stop thinking about work and give your brain a good rest.
那就听音乐、看书、跳舞
Or hit the gym
没错，那咱们就去健身房里锻炼一下吧。下面请听体育美语。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236, 237, 238. Oh, hi Yangchen. I didn't kno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today.
Hi Mark.What are you doing?
I'm doing push-ups. P-U-S-H-U-P-S.
I know you are doing push-ups. 俯卧撑。我是问你，刚才我听到你在数236, 237, 238. 你真的做了238个俯卧撑。
Of course. What, do you think I was just pretending to do all those push-ups because I knew you were coming to the gym and wanted to impress you? Ha!Don't be ridiculous.
Oh, let me guess. 你交了个新女朋友。You want to impress her, 让她对你有好感。
Well, I do have a hot date next week, so I've been pumping iron at the gym. I'm sure if I have big enough muscles, my date will automatically fall in love with me.
Pumping iron? 你缺铁啊？
No, no. Pumping iron just means working out at the gym.
I like that.Pumping iron at the gym. 我也需要常常到健身房来 pump iron.
Do you want to impress somebody?
Nope. 不过
What do you mean, 不过
We women aren't only concerned with muscles.
That's true. Women also really care about my great haircut, my designer cologne.
Designer cologne? 名牌香水是在 Walmart 买的吗？
I know you're just making fun of me.
Of course I'm making fun of you.
Just tell me what women are really concerned with.
The inner qualities of a person. 内在美。
Oh, come on, Yangchen. 内在美。Are you kidding me?
Maybe.
这么看来，去了健身房也逃不了压力。只不过啊，现在不是工作压力，而是外表长相吸引异性上的压力。
It depends. For example, I myself don't really go to the gym to build muscle. I work out to be healthy.
是吗？那找女朋友的时候，你也不注重外表？
哎，相由心生啊。I tend to believe nice girls won't be ugly.
那就祝你好运吧。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这次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好，下面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克里在地区峰会召开之前会见了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这是美古两国数十年来的最高级别官员会晤。美国国务院一名高层官员说，克里星期四晚间与罗德里格斯的会谈非常具有建设性，并说双方都认为取得了进展。这位官员没有说明双方取得了哪些进展，但强调双方将致力于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美国国务院在推特上发表了克里与罗德里格斯握手的照片。克里和罗德里格斯即将出席星期五在巴拿马召开的美洲峰会。美国政府官员说，奥巴马总统也将出席峰会，并可能在会议期间与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进行非正式会晤。奥巴马星期四说，他将尽快做出决定，是否将古巴从美国的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上拿掉。奥巴马去年12月宣布，美国将与古巴恢复邦交。奥巴马在访问牙买加时说，国务院现在已经完成有关古巴在国际事务中所作所为的评估，他正在等待他的助手们提出具体的建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表示，必须马上采取行动防止叙利亚首都叶尔穆克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遭到屠杀，大马士革已经在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控制之下。潘基文呼吁向被困在大马士革南部这个难民营中的巴勒斯坦人提供人道援助。上个星期，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占领了这个难民营，那里有18000名巴勒斯坦人。这个难民营里曾居住着17万巴勒斯坦人，在过去近2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叙利亚政府军的围困之下，救援物资只能偶尔进入难民营。一名巴勒斯坦高级政府官员星期四说，他们已经和叙利亚政府达成协议，共同采取军事行动，赶走占领难民营的激进分子。这名官员说，巴勒斯坦的一个派系组织同意继续与叙利亚领导层协商，与政府军建立一个联合行动指挥部。沙特领导的针对也门胡塞反政府武装的空袭进行了两个星期，但是没有能够阻止反叛武装在也门各地的攻势。什叶派反叛武装及其盟友部队星期四已经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亚丁城的中心地带，以及以逊尼派穆斯林为主的也门东南部地区。沙特联军发言人阿希里将军星期四否认胡塞武装的进展，指出只有零星的小部队取得进展，而且他们将被消灭。他说，反叛武装各部之间的通讯已经被切断。阿希里将军指责胡塞反叛分子在居民区囤积武器，并警告说那些武器将被摧毁。法新社报道说，沙特领导的联军星期四轰炸了也门首都萨那的国防部大楼，这是针对萨那市内反叛武装据点进行的一系列的空袭中的一次。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星期四将沙特的轰炸行动比作种族灭绝，并警告利雅得停止这一切犯罪行动。索马里政府悬赏捉拿11名青年党头目，包括这个激进组织的首领和被控策划上星期肯尼亚大屠杀的主谋。星期四宣布的悬赏令称，抓获艾哈迈德·奥马尔·阿布尤比伊德将获得$25万的奖金，抓获另外10名重要人物的奖金从$10万到$15万不等。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四在牙买加警告说，中国不可以在南中国海主权争议中把小国用胳膊肘拐到一边。奥巴马在牙买加向市民讲话时警告中国不要采取咄咄逼人的行动。美国国务院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的填海造地活动助长了这个地区的其他国家的焦虑感，并且带来了不稳定。早些时候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南中国海的美济礁由于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面积越来越大。中国外交部表示，中国对这个地区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相关建设是为了完善岛礁的功能。 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4月9号星期四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黄耀一。
大家好，我是吴欣欣。以曝光公车私用闻名的广州欧博，62岁的欧少坤3月底在湖南长沙被警方当场抓获嫖娼，并处行政拘留5天。获释后，欧博坚称自己受到构陷。后经网友人肉搜索发现，此次事件的重要推手、神秘人物长沙的陈老板，很可能是长沙国宝支队4大队队长陈简罗。该事引发了中国互联网的舆情汹涌和中国媒体的跟踪报道。不过，目前有海外中文媒体报道，中国官方已经发布降温及控制事件继续发酵的命令。欧博疑被构陷的真相是否到此为止了呢？该事件对习近平在18大后推行的依法治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挑战呢？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来宾，一位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滕彪律师。滕律师从波士顿透过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滕律师你好。
哎，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演播室内的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小夏你好。
谢谢。
此外呢，我们的听众热线还有观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嗯，
小夏，我们看到这个星期以来，欧博事件有了重大的发展啊，那么很多的网友去人肉，结果把这个陈简罗和陈家罗的照片翻出来对比呢，发现呢，这两个人基本上是80%以上的这个可能性是同一个人啊。那么我想请您来跟我们谈一下，就是您在最初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反应？
我最初听到消息第一个反应就是你抓人抓错了，就因为你要看的消息，这个欧博他是在房间里被人抓住，可是卖淫嫖娼，就是这个卖淫嫖娼事件最关键是谁付的钱，那么为什么不去先抓那付钱的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所以你想，欧博在房里如果进来一个女人，陌生的也罢，不陌生的也罢，跟他有什么亲密行为的话，如果这个事情被定义为嫖娼，那就是所谓买春，谁在买，如果买的人不去追，那追这个嫖娼的人那是没有证据的，那只是男女有个关系，哪怕是陌生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不是？那么所以呢，整个公安局要抓的话呢，人是抓错了，所以但是没有证据在卖淫嫖娼。
其实我们今天呢本来是请到欧博的律师隋木青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但是呢他现在呢人在高铁上，所以可能没有办法接上他的电话，非常的遗憾。不过呢我们今天呢有中国的律师滕彪律师呢也参加我们的节目讨论。滕彪律师，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啊，如果呢这个陈老板真的是长沙国宝的大队长，那么这个大队长呢，这个国宝构陷公民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它是否触犯了中国的法律呢？
对，从这个事件的过程来看，这个陈老板他实际上已经，所谓这个国宝队长，他已经构成了这个比如说介绍卖淫罪，还有其他的，从网上公布的一些信息来看，他很可能也有其他的犯罪行为，比如说。他又同时是公司的老板，同时又是警察，这里边就肯定涉嫌到一些违法犯罪行为。关键在于，他的这些行为是他个人的行为还是，职务的行为？公安局内部的一些。命令让他去做，还是他自己主动去做？那这个在处理上，在这个性质上，也会有一些不同。
那么，这个陈老板如果真的是陈简罗的话，他是否有滥用职权的这样的嫌疑呢？
对，这个明显就是滥用职权。国宝就是现在基本上已经确定这个陈老板和这个陈国宝就是同一个人，就是完全可以确定的。那国宝的这个事情有意思就在于国宝被媒体报道，然后被大家热议，而这个国宝这个公安作为公安内部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队伍，他一直是 是隐形的、衍生的，被国内媒体曝光的是很少很少，几乎没有。那我们作为国内的维权人士，和国宝打交道很多很多年，是对他们的这个特点也非常了解。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方式就是违法犯罪，从这个监听啊，这个软禁啊，还有绑架等等，秘密关押等等，所有这些事情，他们从早到晚的工作就是违法犯罪。而这个是这也是就是中国的这个特务系统的这种工作方式，很难通过正常的程序对这些人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追究。
嗯，小夏，您跟国宝好像也有很多的交集，是吗？
没有很多交集，应该说那个，但是国宝没有，国安倒是有一些，因为我们是毕竟在国外的人士嘛，他们要跟我们打点交道，这个我也可以理解。现在我的问题就是，这个陈队长，如果是他在这儿的话，那么他这个第一，他是卖淫嫖娼，他是嫖娼案的主角，是不是？他付的钱。那么他付的钱是他自己的钱还是公家的钱？如果他付了自己的钱呢，那么他就是在买春，他就在嫖娼。那么如果是他拿公家的钱付呢，他是在盗窃挪用公款。如果他是在拿公家没有经过公家同意拿公家的钱付的话呢，他个人应该是被开除的，因为这是一个贪污的行为。那么如果是他用公家的分身份领了公家的任务去这么做的话呢，这是政府行为。那么这种政府行为，我们就要说政府陷害公民，政府该当何罪。所以这里头我觉得公安要调查，第一个就要调查是谁的行为，谁的钱，谁付的钱，这钱是从哪里掏出来的，谁的指示，该付还是不该付，这些细节都没有。
但您觉得现在湖南方面一直对这个事情保持缄默，这是为什么？
就没法说，
里面猫腻太多。
不光是猫腻太多，他解释不清楚，就谁付钱这个事情，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你先不去抓这个付钱的人，你去抓那个没付钱的人？那么，因为你只有抓到付钱的人之后，这个嫖娼才能坐实，是不是？你付了钱，是他叫你付的。还是你付了跟他说是请他的客，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没有把付钱这个事弄清楚的话，嫖娼案是不能坐实的。
是，我想请教一下滕律师，刚才小夏讲了有几种这种调查的可能性，那么针对像国宝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的这个人员来讲，谁有这个权责能够来对他进行调查？而目前我们有看到相关的单位在进行类似的调查吗？
那国宝，他虽然是从这个实践当中，他是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部门，但是从法律上、从理论上，他也是作为普通警察来看待，并没有任何法律说他们要有特殊的对待，所以他的这个国宝的这个违法犯罪行为，也是通过正常的这个程序来进行处理，比如说涉嫌这个职务犯罪，也由当地的检察院来处理，还有其他的一些犯罪，可能由当地的公安局来处理，还有一些行政上的处理，他的这个上级的公安机关等等都有权来处理，所以这个在法律上也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实践当中，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他的这些行为，从我个人来说，不太可能是他个人的决定，而是这个一个公权力的行为，对这个国宝系统本身的一个决定，他们来陷害公民，来做这些违法犯罪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那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之下，对这种公权力的行为，国宝的公权力的违法犯罪行为，是基本上很难追究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权力太大，而且又特别特殊，这个所以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追究的。
嗯，小夏有补充。我正在想啊，我想请教滕律师，或者本来也想请教隋律师。嗯，就作为欧博本人，他在法律上有什么选择？从西方的法理概念来说，他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他可以去报警，
那么报警一旦有报警警察立案的时候呢，那么就是检察方面就必须处理，检察院方面因为你那个这作为这个作为这个就犯罪嘛案嘛，那么你查一个犯罪案就是哪怕是就是警方也必须报检察方面，因为你已经有了案底了，而且是你已经把这个公民拘留了5天了，是不是？这是作为这个刑事调查方面。作为民事调查方面，欧博也可以就是有这个选择，按照西方的法理概念，第一是就是说我没有经过就是这个无缘无故被关了5天，你没有证据，因为嫖娼是没有证据的，现在嫖娼只有付了钱才有证据，否则没证据，你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关了5天，那么这应该赔偿什么？第二就是损害名誉该赔偿什么？第三就是说如果你是作为公权力行为，那我就可以要求更大的赔偿，所以我就必须要求你去进行调查。所以不管是公民也好，因为作为刑事犯罪，任何一个公民都是有权利督促警方和这个检察机构去做更多调查的。而作为个人来说，他是应该进一步追求这个就是从物质精神上要求一个赔偿。
其实8:30的时候，就是我们节目开播前的半个小时，我打通了隋律师的电话，我也问他说今后要怎么办，他说呢现在因为各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所以他现在和另外一个律师就蔡英律师呢还没有想好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滕彪律师，刚才小夏也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就是现在我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您觉得这个长沙或者是湖南的检察方是否应该介入呢？
从法律上他必须要介入，就是对于这个国宝他的违法犯罪行为，当地的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必须按照他的这个职权范围内来进行调查，就是并不是他有选择的问题，而是他必须来介入，他有这个法律义务去进行调查。欧博当然他也有权利进行控告啊、申诉啊，等等提供一些线索。但是这里边就是这个假如这个陈老板受到调查的话，恐怕他也面临一个很难的选择。他如果说是他自己的行为，那他自己要完全承担责任，但如果他要说是按照实话，他要说是这个国宝系统的行为，这个是一个公权力的行为，那他的这个工作，他的这个各方面也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今天看到罗昌平有一则微博，他说呢这个湖南方面应该尽快处理，否则呢网友继续人肉下去，会有更多的什么密点公司、密点档案、密点人物都会曝光，到时候湖南方面会更被动啊。那我们也看到呢，前两天呢我们的有一个嘉宾陈吉仁先生发表了一份公开信，致湖南省委的公开信，
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对，全部都被在网上全部已经被删除了。那小夏，您觉得湖南省委是否应该介入呢？
这我应该说湖南的这个检察机构应该介入，这湖南的这因为这是个刑事案件，不介入呢是检察机构失职。这一些很有意思，就刚刚说到这个陈检罗大队长，你要看着现在满网的说法都是欧博被嫖娼，那么就说这个按照这样时髦的被动语态呀，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条消息是这个陈大队长等于是有人说是车祸身亡，也有人说是找不着了。不管怎么样，我想车祸身亡恐怕就有点太戏剧性，太按中国现在说太狗血了。但是
如果听了，如果是真的的话，那真的是很恐怖。
但是整个媒体出动一起找不着他，他是不是也被失踪了？这很有意思。
小夏，我想接着请问，就是这个欧博他那时候从行政拘留放出来的时候，是广州警方派车去接他的，所以其实是不是不止这个湖南方面应该调查，是否这个调查也会一直延续到广州地区，连着当地的当局以及跟欧博曾经有过一些恩怨的一些公家单位也应该接受调查？
我倒觉得这个事是就事论事的好，如果湖南做这个事情，那么湖南跟广州警方有什么样的互相的这个 就是串通也好，交易也好，或者就是工正常工作往来也好，这应该都是在湖南的案子里头的。那么至于说到广州警方派辆车去接嘛，这是有点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广州警方要派辆车去接？因为欧博不过就是一个下岗工人，是不是？而且是一个领社保的下岗工人。那么如果广州人在湖南出了问题的话，都要广州公安去接的话，那公路上就不得了了。所以这也是有点很特殊的情况，引起媒体这么大关注。广州警方在中间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欧博最早让他很出名的一个案子，他实际上监督的就是跟广州有关系的这个缉私机构吧。当时他们还想贿赂他，所以呢，他得罪广州警方，尤其是得罪警车、军车这种情况呢也非常多。那么广州警方在中间扮演的什么角色，他们自己应该知道。
对，小夏，我们知道您来自广州啊，广州在中国算是一个就是走在这个前列的这样一个城市啊。为什么这样一个城市的这个公车监督的事情，却要由一个60多岁的一个老人，一个接受低保的老人来进行监督呢？
我倒觉得，就本来是公车就不应该私用的，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没有什么可说的，是不是？但是呢，我倒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欧博本身是反映了广州还是一个相当，确实是比在中国还是有点有，就是比较开放、比较前沿的城市吧。那么我在回去广州，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就这个，比如广州有这个很多这个听证会啊。广州的这个市政府也相对开放啊，我想广州是相对开放的，但是呢，就这也是个相对而已。所以呢，我想欧博这样的人出在广州呢也不奇怪，但是别的地方是不是也应该多这么几个欧博？所以我想这次事件出了这么一次事之后呢，可能一个比较正面的效果就是仿效欧博的人大概多了起来。
那如果欧博在这次的事件后被迫失声，您觉得广州失去了什么？
他不会被迫失声，因为广州怎么说，这次欧博的做法引起更多关注的是欧博怎么做，怎么去监督。那么欧博这种监督行为呢，引起大家很多的关注呢，也会引起很多的仿效。所以我觉得广州就是欧博已经说他会继续发声，而且更多的广州人还有更多的湖南人或其他地方人也会跟着发声。所以我想呢，这还其实是带一些正能量过来啊。
小夏对欧博对广州都很有信心啊。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带您关注欧博的现象。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的热线电话。首先请湖南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王先生您好。湖南的王先生，您在线上吗？好的，我们先。王先生您好。好，那我们先。
今天好像是电话线出了
问题，
所以我就说，如果观众是电话线出了问题，大家应该不要泄气，就继续打。我们尽量
要跟欧博一样，有这个坚韧不拔的精神。
对，
滕妙律师，我们看到呢，法制日报4月3号呢发表了一篇文章，非常的有意思。他在这个文章的标题直接就是说欧博嫖娼真相到此为止。那么这篇文章中呢就说网友要挖出这个背后阴谋的这个想法呢可以理解，但是就不需要去做了，真相呢就已经到此为止了。那么我们知道呢，法制日报呢是中央级的这个媒体，是中国唯一一家立足法治领域的这样一个中央级的法治类的报纸。为什么法制日报要公开洗地呢？
这个是很可笑的。这个真相到此为止，他怎么知道就是这个真相就不会有，就没有再深挖的必要了。这个我觉得无论法制日报还是其他的政府部门也好，他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个网友的这个人肉搜索，这个现代的这个互联网技术能够让当局这么被动。
但是想象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中国媒体对欧博事件的报道已经非常的少了，就包括前两天新浪有一篇很重要的报道说欧博指称这个陈警官就是陈老板，所以这篇文章也现在也都已经没有了。所以但是就是我们也知道说听说呢中宣部发了这个命令要降温，所以您觉得 事件是不是真的到此为止了？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些办法，听上去真的都很好，可是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有可能实行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中国现在就是现在的中国不是30年以前的中国了，是不是？所以你说是它可以要求降温，你可以降一下温，没什么，就是中国的就是官方媒体可以不说，可是有互联网有微博，大家还是要说，而且呢你越不说他偏偏越说，我不知道这中间的这个角力最后会形成一个什么状态。但是呢我想湖南警方受到一定压力，这是肯定的，因为这个我相信这也不是说高层的决策就做这个事情，这实在是属于比较下三滥的主意。这样那个我想有些人还是会遭到一些处理。
小夏，我想请问一下，其实像这个国保或是公安反串来做这个事情的，好像也不第一次。像我们之前看到前几年就所谓的个反日大游行，不是在街上这个烧车把车给翻了，后来也是被网友人肉搜索，发现是当地的公安局的几位警员跟队长。所以是不是以这种公权力然后来煽动社会，反而是造成社会一个骚乱？这个是不是会继续的下去？尤其像你刚刚讲，在互联网这么发达的情况之下，他们还敢继续这样做吗？
啊，他们会敢继续这样，因为这是屡试不爽的，在专制政权屡试不爽的办法，就是制造一个混乱之后呢，趁机攫取权力，再更增加一个混乱。这历史上永远如此。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个这种做法恐怕也越来越不那么灵了。
最后时间不多了，有一个问题想请二位给点评一下。滕彪先生，先请您给我们点评一下，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们知道在18大之后呢，习近平一直在推依法治国这个概念。那么您觉得这个事情对习近平的这个推行的这个依法治国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首先习近平和党中央他们说的这个依法治国，就是说着玩的，可能是当真的。这个口号也喊了很多年了，但是中国的这个法治也没有任何这个实质性的进步。那欧博这个事件，实际上是对这个依法治国的一个这个口号的一个嘲讽了。那我倒是判断这个在宣传部门和其他这个政法部门的这个压力之下，他们可以很快的让这个事件，渐渐的平息下去，然后在中宣部禁令，然后在微博上又删除消耗等等，然后就又会有一个新的热点事件出来，就把这个完全压下去了。这个，大概很快就没什么声音了。当然，所以这个就是又是一个悬案，真相永远被当局压下去。那依法治国这个也只是一个口号而已。虽然很多人，包括一些维权律师啊，一些公民记者啊，很多人在努力，但是当局他一直朝着这个相反的方向在走。
我想就这个说一下，作为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什么呢？依法治国的前当然是有法。但是呢，在中国目前的情况，如果你要用法律要治国的话，你就必须是，你不能有锦衣卫，不能有东厂。而现在这个国保本身，它起的就是东厂锦衣卫这个作用。那么你想，他手里中国的维稳费用跟军费一样高，他手里差不多有无限的钱，在做各种各样就是不需要向纳税人汇报的事情。在像我们这个拿来这个开房间拿来嫖娼，把这个钱拿来做这个，那么这支队伍本身，这个国保队伍本身就是法治的反面，它的存在就是对所谓法治的一个讽刺。如果要做依法治国的时候的这个要真做到的话，是不是第一个应该把整个国保全砍掉？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中国何来依法治国？
好的，时间关系，今天呢关于欧博嫖娼事件疑被构陷的讨论呢就到此结束了。我们非常的感谢呢滕彪律师从波士顿参加我们的讨论，还有龚小夏博士在演播室参加我们的讨论。
时间关系呢，今天关于访民在王府井集体自杀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感谢社会学家龚小夏博士以及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陈奎德先生。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在明天的焦点对话当中呢，将讨论这个毕福剑祸从口出以及鲁迅的文章为何被中国教科书除名两个话题。
欢迎您准时收看，我是黄耀毅，祝大家晚安。
我是吴欣欣，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